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前往加州三藩市会见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国的领袖。在星期一，数百名示威者在三藩市的市中心游行，呼吁公众关注各种问题，包括他们所说的气候变迁、环境破坏、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期间加沙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方面缺乏行动。一名反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示威者说，不确定我们所有人对所有事情都有相同的政治观点，但是确实认为公众克服分歧并且在具体问题上面走到一起是很重要。他认为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一个由100多个草根团体组成的联盟表示，亚太经合组织等峰会上面达成的贸易协议剥削了工人以及他的家人。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在1989年，拥有21个成员国，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以及墨西哥、巴西以及菲律宾。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会强调美国和亚太地区的长期经济关系，并且重申华盛顿对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承诺，描绘可持续包容性区域成长的新篇章。这场的峰会的重头戏是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会谈期间举行的备受期待的会面。日本在11月12号在最西南方距离台湾很近的与那国岛是举行了因为地震引发海啸而需要将民众疏散撤离的演习。当地的官员表示，这个的演习有助于民众熟悉应对北京一旦试图武力攻占台湾应该如何疏散撤离。
今回は地震津波に対する役場あと関係機関との
負責災害時疏離撤離的官員間間浩二表示，今日我們演練了市政廳以及相關機構在發生地震或者海嘯的時候的合作能力，我們亦都進行了天災的演習，但他亦都令到大家考慮到在出現台灣緊急狀況的時候會發生些什麼，而這個亦都是有用的。与那国岛距离东京2000公里，同台湾隔海相望，仅仅相距110公里。去年8月中共解放军大规模军演的时候，有些导弹就是落入了它与那国岛不远的海域。日本政府发言人在11月13号星期一表示，日本已经敦促中国释放因为间谍罪被判处12年徒刑的日本国民。日本和中国可能在这个星期举行领导人峰会。根据报道，若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议程可能会包括被中国拘留的日本公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一名50多岁的日本男子2019年7月在中国被捕，他的上诉已经被驳回，中国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有期徒刑12年。松野博一对记者表示，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是保护日本公民的角度，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持。日本大使馆相关人士持续探视这名的男子，据称他的健康状态是没问题。法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拒绝提供这件案的进一步细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依法处理有关案件，保护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在缅甸和俄罗斯举行两国首次海上联合演习之后，中国和巴基斯坦海军11月11号紧接着在阿拉伯海北部海空域展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演习，两国首次开展海上联合巡航。而与此同时，印度和美国承诺强化安全合作，而美中两国元首这个星期将会在国际瞩目之下会晤。根据中国国防部网站公开的信息，中国同巴基斯坦的海洋卫士3海上联合演习自11号至17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海空域举行，分为港岸交流以及海上联演两个阶段，主要演习内容包括编队运动、临检拿布、 直升機的護降、聯合搜救、聯合反潛等科目。而此外，在這次的演習當中，中國和巴基斯坦將會首次開展海上聯合巡航，雙方將會互派觀察員，中國觀察員將會隨巴基斯坦反潛巡邏機參加演習。這個是中國和巴基斯坦海軍自2020年以及2022年之後第三次舉辦海洋衛士系列演習。根據報導，中國政府正在考慮在美中元首星期三會面的時候恢復購買美國波音公司737 MAX 客機。在2019年發生兩宗導致數百人遇難的空難之後，中國率先停飛了737 MAX 客機。雖然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已經是允許737 MAX 復飛，但是中國政府拒信，因為地緣政治因素一直不准中國的航空公司購買波音公司這款暢銷的客機。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藩市会见美国总统拜登的时候，可能不会宣布737 MAX 客机的正式订单，但是可能会以签署备忘录或者是合同意向书的方式作出宣布。这项的交易 都可能会在两位领导人会面之前生变。北京仲未有对相关的报道作出直接的回应。波音公司较早之前表示，中国各个航空公司拥有的 90% 的737 MAX 客机已经是恢复营运，但是自从2017年以来，波音公司再未有接到新的订单。中国在2022年7月高调宣布，他们最大的三家国有航空公司和欧洲的空中巴士签订了一项订购292架 A320Leo 的噴氣客機。美國國防部在星期日表示，在上個星期五，五名美國軍人在執行例行空中加油訓練任務的時候，乘坐的飛機墜入地中海，造成了五名美國軍人死亡。美國歐洲司令部未有透露事件或者是發生地點的更多細節，但是表示墜機事件不涉及敵方火力。聲明說，在通知遇難者家屬24小時之後才會公布遇難者的姓名。美國軍方已經向地中海東部部署了兩艘航空母艦以及它的支援艦艇和數十架的飛機，以壓制衝突蔓延。墜機事件發生之後，附近的美國軍用飛機以及艦艇立即開始搜尋失事飛機以及機上人員。當局表示正在對墜機原因展開調查。美國總統拜登以及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在一份聲明當中向這五名遇難者表示哀悼。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有关香港白紙示威聲援中國內地反封控一週年，參加者指曾宇璇被遣返引起不安。中國大陸實施嚴厲封控政策應對新冠疫情接近三年，去年11月底觸發中國內地白紙示威反封控遍地開花，多間香港大專院校亦都有人發起白紙示威聲援中國內地反封控。香港白紙示威即將屆滿一週年，有參加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白紙運動並沒有對社會帶來很大的改變，但是一些參與過的成員卻要付上很大的代價，尤其是參與過白紙示威的中國內地來港女博士生曾宇璇，因為企圖煽動罪服刑之後隨即被遣返中國大陸，從此與外界失去聯絡，引起很大的不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武漢2020年1月底因為爆發新冠疫情，連續封城76日，成為中國大陸以至全世界首個封城控制新冠疫情的城市。不過新冠疫情仍然繼續在中國大陸和全世界蔓延，病毒不斷變種，但是中國大陸一直沒有因應變種病毒調節防疫措施，在全中國各地實施嚴厲的封控措施接近三年。 至到去年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大楼发生大火，受严厉封控措施影响，造成至少10人死亡，9人受伤。死者包括多名细路仔，在中国内地触发反封控的白纸示威，遍地开花。多间香港大专院校去年11月底都有人发起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反封控，参与者大部分都是中国内地到香港的学生。香港白纸示威即将届满一周年，参与过白纸示威的23岁中国内地来香港的女博士生曾宇璇，今年9月因为企图煽动罪被判入狱6个月，由于她判刑之前已经被还押几个月，她10月中刑满出狱之后，随即被遣返中国大陆，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络。去年曾经参与白纸示威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李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白纸运动对香港以至中国大陆的社会都没有带来几大的改变，当封控措施开放之后，白纸运动已经不了了之。李同学又表示，反而是一些参与过白纸示威的成员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尤其是曾宇璇案引起很大的不安。
比如说曾宇璇案了，还有其他一些被抄身份证之后，我相信他们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默默的不安吧。
李同学话，譬如话曾宇璇案，其他一啲参加者被警察抄身份证资料之后，佢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默默嘅不安。其实带嚟嘅根本就系社会上冇特别多嘅反应，无论喺香港定系中国大陆，其实可能损失嘅仲系参加者自己会比较多一啲。李同学表示，中国大陆的高压管控一直没有停止，他听说之前在中国大陆因为参与白纸运动被拘捕或者失踪的人至今仍然是下落不明，包括去年十月白纸运动爆发之前，在北京市四通桥抗议封控措施的彭在洲亦都仍然是下落不明，他担心这些人可能会被遗忘。
对这种事情，我相信即便是有这种有类似的声音，大家都可能会被压下去，会还是会像以往常一样的。
李同学说，对这种事情即是表达意见，他相信即便是有那种类似的声音，大家都可能会被当局压下去，仲系会好似以往咁样被管控之下，只有被容许的声音先至会放出嚟。对于去年中国大陆当局突然在白纸运动之后放宽封控措施，李同学认为白纸运动不是解除封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值中共20大常委换届，当局可能是想藉住解封树立威望，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疫情已经失控，封城抗疫的假象已经不能够维持下去。
他突然解封的话，我觉得原因应该会比较复杂。第一个方面，可能我是他真的实时确诊的数目真的很多很多了，就是即便是在严厉的封城的情况下。
李同学说，去年突然解封的话，他觉得原因应该是会比较复杂。第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大陆真是确诊的数目真是很多很多，就是即使在严厉的封城的情况之下，还是有很多民众会在自己的测量，自己通过快测或者其他途径会发现自己真是中了，即是感染了，但是官方就说还是要通过封城减低确诊数目。他相信这个谎言已经包不住，所以才会立刻解开封控。美国之音记者问及今年白纸运动即将届满一周年的时间点，突然传出中国前总理李克强逝世，前一阵子中国大陆各地都有大批民众献花悼念，在香港中联办外面亦都有市民打算献花悼念，但是被阻止。这些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会不会有延续，或者会不会带来什么影响？李同学回应表示，他的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今年有比较特别的现象，例如微信朋友圈今年转发11中国国庆的贴文，比2017年他在中国大陆刚刚升读大学的时候减少了很多， 反而较早前转发悼念李克强的贴文远远超过庆祝中国国庆的人数，但是他认为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不会转化为以往1989年悼念前总理胡耀邦的八九民运，或者是1976年悼念前总理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因为就他所认知的中国内地民众，很多都是事情过去之后就会不了了之，加上中国当局对民众的管控比以往是更加严密。
好像大陆当局对相关事件的那种把控，还是我在网上也听说是非常严格，而且我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中，比如像 B 站或者是其他的媒体上的评论区，都是被任何相关的评论区都是会被关闭掉的。因此，我觉得在这种
李同学说，大陆当局对相关社会事件的管控，他在网上也都听说是非常之严格，而且他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当中，譬如说 B 站，即是 Bilibili 影片分享网，或者是其他的媒体上面，在评论区都是任何相关的评论区都会被关闭。因此他觉得，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监控之下，个人隐私都会暴露在政府的管控之下，他相信很多东西即使是他有苗头，也都会被政府直接扑灭在萌芽的阶段。李同学又表示，今年香港校园的管控比去年更加严密，完全没有学生在校园里面发起悼念李克强的活动，甚至可能因为港区国安法，校园里面发表其他意见的空间也都是不多。
在因为国安的话，我觉得在我的学校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学校的民主墙那一面是完全是空的。
李同学说，因为国安法的话，他觉得在他的学校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学校的民主墙的一面完全是空格，上面还贴着两张纸写着要在民主墙上面发表内容，必须要实名，讲出真实的学号，真实的名，他相信这样就更加不会有人去讲这些东西。李同学去年在香港参与白纸示威，是希望给香港人看到中国内地不只是有小粉红，也都有支持民主的人。一年过后，李同学表示，如果能够在保护自己身份的情况下，他还是愿意为一些有建设性的议题站出来发声。
如果能保护我自己身份，我觉得我还是会，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站出来，但是我相信现在保护自己身份应该比较难，因为在香港也香港的政府也学到了很多中国大陆政府的。
李同学说，如果能够保护自己的身份，他觉得如果有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但是他相信现在保护自己身份应该比较困难，因为香港的政府也都学到很多中国大陆政府各种各样的监控的方法，但是如果全社会都有一种很大规模的反抗浪潮的话，他可能也都会加入。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爆发白纸示威一年之后，各大专院校的校园里面开放自由讨论的空间更加收窄，尤其是政治时事相关的议题公开讨论的空间更加细，甚至恒生大学早前有关加沙人道危机的讲座都需要无限期押后，这些情况以往相当罕见。谭美德又表示，过去一年无论是中国内地或者香港社会上都充斥着一股无力感，很多人都觉得发声都没用，因此中港两地的移民潮都没有停止，尤其是香港社会围绕国安法的议题无日无之。谭美德又表示，曾宇璇案在香港学界亦都引起恐慌，尤其是中国大陆来香港的学生，他认为就算六生毕业之后申请高才通留在香港都不一定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三11月15日，在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三藩市湾区举行备受瞩目的峰会期间，重新建立两个超级大国军队之间的沟通将会摆在议程首要的位置。兩位領導人將會在美國主辦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高峰會的期間會晤的。據美國之音記者惠達夫斯阿拉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拜集會將會是兩位元首在去年在印尼巴里島會晤之後的首次面對面的會談，這個是風雨飄搖的美中關係改善跡象。在這次峰會之前，美中官員增加了一輪的接觸，拜登政府今年派過好幾位高級的官員訪問北京，包括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和商務部長雷蒙多。在上個星期四晚間，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對記者說，拜登決心採取必要步驟與北京重建兩軍溝通，這位官員要求不要透露姓名。拜登政府相信這個步驟將會為兩個國家關係注入更多的穩定性，並減少軍事誤判風險。中國去年暫停了軍事交流，亦都抗議當時的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在去年八月訪問台灣。中國的舉動包括了暫停旨在維持有效溝通管道並減少風險的防務政策協調會談，以及使到軍艦和飛機操作者都能夠經常溝通的海上軍事磋商協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6月訪問北京期間未能夠重建溝通管道，這位政府高級官員說中國方面不情願，因此總統在這個禮拜將會強力去督促。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上將在上個禮拜五對記者說，他已經向中國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上將發出一封信，強調美國的要求。布朗說他抱著希望可以合理地預期在恢復某層級的重要對話方面會有一些動作。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麥克爾史文說，但是他對美國之音說具體會走幾遠呢？將會持續幾耐呢？我認為仲係有待觀察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美國亞洲戰略的高級研究員扎克庫珀認為，重啟會談並不暗示會有任何實質的突破。北京仍然相信危機管理機制總體來講是對美國有利，這樣會令到華盛頓得以在中國海岸附近行動，卻減少升級風險。他對美國之音說，因此雖然我預計這個其中的一些對話將會重新開始，但是我並不會去想他們會產生特別的成效。在拜集會之後沒多久，台灣將會在明年一月份選出總統，華盛頓希望北京不要干涉台灣的競選。中國認為自治的台灣島是一個有待統一的省份。參加了同樣那次簡報會的第二位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說，對選舉的任何行動或干涉將會引起我方的極大關注。美國的這一類呼籲不是太過可能會聽從的。我不覺得北京對美國據港提出的不要干涉台灣選舉的要求會有任何的評論。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計劃執行長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說，北京喜歡的候選人是在野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前新北市長侯友宜。侯友宜的競選口號一直都是票投國民黨，兩岸沒有戰場。但是民意調查顯示，執政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現任副總統賴清德處於領先地位，賴清德贊成對北京採取更加強悍的立場。專家預計賴清德如果當選，可能會導致北京和台灣之間的更多對抗。在上個星期四，中國駐美大使謝峰在對香港的一次論壇活動發表視像講話時說，中國希望確保將拜登總統不去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無意尋求與中國脫歐，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等表態落到實處。史登新中心中國計劃主任孫穩認為，美中在台灣事務上達成理解很關鍵，最大的問題就是穩定雙邊關係。他對美國之音說，考慮到台灣即將舉行選舉，對他們來說尤其重要的是能夠有某些共識，為今後的動盪做好準備。華盛頓在台灣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但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拜登將向習近平重申這一點。一名第二位官員說，拜登總統將會確保我們明確地表示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對話預計將會包括引起雙邊關係不快的廣泛議題，還有氣候變遷、人工智能和芬太尼災禍等全球性的議題。這位官員說，兩位領導人還將就地區衝突，包括北韓武器計劃、發生在烏克蘭的戰爭和加沙衝突交換看法。拜登總統將會向習近平表達
至关重要的是伊朗不要扩展加沙的战争，并在中东散播暴力。如果伊朗在任何地方采取挑衅行动，这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做好准备予以回应并立即回应。北京今年三月斡旋了达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此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中谨慎行事，并没有明确选边站，同时呼吁停火和实施两国的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阿拉法自华盛顿的报道。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敦促拜登总统在这个礼拜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针对十项议题挑战北京。这些议题内容涉及到新疆维吾尔人权、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芬太尼问题以及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为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11月8号星期三率领委员会12位共和党成员写信给白宫，要求拜登总统在三藩市与前来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十项的议题。这十大议题包括是释放所有美国政府确定在中国被不当拘留的美国公民，要求北京立即取消中国对美国公民的出境的禁令，加强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出口的监管，停止所有中国对美国船舰和飞机近距离和不安全的拦截行为。议员还要求拜登总统向习近平提出停止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防空识别区的系进行军事活动，以及停止目前和未来对第二托马斯浅滩周围菲律宾海军补给工作的一切骚扰。中国说第二托马斯浅滩是人外招。议员表示在人权议题方面，拜登应该向习近平要求取消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德克尔的母亲亚伊夏木马木提的出境禁令，要求释放维吾尔裔美国人如先亚巴斯、叶伊汉、艾塞提和吾萨尔亚伊提在中国的亲人，以及要求终止新疆强迫劳动项目当中的结对帮助的计划。此外，议员要求拜登总统在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直接提出释放并且撤销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以及香港民主派47人的指控。民主派47人初选案是香港最大宗的国家安全法案件，被告涉及民主派中的温和派、激进派和本土派的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士，多数被告甚至在审判前就已经被关押在狱中。美中两国11月10号是正式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1月15号星期三在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这是美国事隔12年再次主办亚太经合峰会，亦都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自从去年11月在巴厘岛会面之后首次面对面的接触。这个同时都标志着习近平自从2017年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过去几个月以来，拜登行政当局试图重启华盛顿和北京的高层沟通管道，美中高层官员的互动频率是增加。多位拜登内阁成员先后访问北京，主管外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9月先在马耳他会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月再到华盛顿访问并且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沙利文会晤。多位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美中高层交流，都是为即将到来的拜习会系铺路。在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三藩市与主管财经的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谈，继续为拜习会奠定基础。国会共和党人普遍对拜登行政当局采取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保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今年6月曾经在华尔街日报是写文章指责拜登行政当局对中国采取的是僵尸接触。在上个月底，加拉格尔众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的时候谈到拜登行政当局与中国的高层接触的时候继续批评，说 他擔心這種的接觸政策，他稱之為殭屍接觸，實際上會適得其反，這個實際上會讓中共變得更加咄咄逼人，美國將會失去是着手防禦中共侵略所需要的時間。加拉格爾和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的共和黨議員星期三在寫給白宮的信當中表示，如果北京能夠在信中提出的十項議題上作出改變，才能夠說明美中之間的互動具備實質的意義。議員說，如果習近平無法作出行動，行政當局必須停止追求殭屍接觸政策，並且轉向更加強勢的姿態，以捍衛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議員在信中對拜登總統在半導體和先進技術領域對中國採取的管制措施是給予支持，但亦都批評行政當局整體上對中國的立場太過軟弱。議員在信中說，雖然他們和他一樣是希望壓制與中國發生毀滅性的衝突，但他們擔心最近的雙邊接觸的優先順序為了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坐到談判桌上來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代價，讓美國的競爭性和防禦性的行動被推遲、被破壞或者被放棄，所有這些行動都只是為了界定模糊的益處。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不認為拜登總統會在與習近平的會談當中深入談論人權等議題。史密斯說他不是很樂觀，但他希望拜登總統會與習近平認真和深入地談論人權議題，要習近平為持續進行當中的維吾爾人種族滅絕、對香港所做的事情、台灣所面臨的威脅甚至器官摘除等事情來到承擔責任。他說拜登總統會彬彬有禮，但是要堅定，不要默許，不要迎合，這個正是他所擔心的。長期關注人權議題的克里斯·史密斯眾議員，同時都是由國會參眾兩院跨黨派議員組成的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的主席。在星期三，史密斯和這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里聯名寫信給拜登總統，呼籲他向習近平提交一份中國政治犯和遭受不公正拘留的美國公民的名單，並且要求立即停止針對美國公民和合法居民的跨國的鎮壓行為。不過多位國會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在中國議題的態度過度極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亞當·史密斯星期四在華盛頓一場致富活動當中說，他不同意中國是一個攸關存亡的威脅，他確實同意他們是過度強調了很多不同的威脅，他們面臨的情況非常之複雜。他說他們是美國的世界上的主要競爭對手，不單止在亞洲，在世界各地都是，找出方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至關重要。史密斯說他認同美國必須嚴肅看待中國問題，並且尋求以新的政策應對中國挑戰，但不是過度放大中國的威脅。華盛頓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說，從9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對中國的採取的接觸的政策，現在大家普遍認為他們是需要對此是進行調整，因此他們是需要搞清楚怎樣做，肯定的，他們是必須要關注中國。出席同場討論活動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克里斯·范荷倫參議員亦都支持這樣的觀點，說他們是知道他們是競爭對手，他同時都認知到美中在經濟上的關係錯綜複雜，美國不是尋求脫歐，他們希望的是去風險和提出美國的關注。他強調他希望拜登總統能夠提出一些美中關鍵問題之外，亦都尋求兩國能夠合作的共同領域，包括重啟軍事對話機制，共同解決中東的衝突問題。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亦都提到，他對共和黨內部有關中國的態度是表示擔憂。亞當·史密斯議員就話：你和我的勢不兩立，我們現在不是這樣的，沒人應該希望在伊朗或者中國問題上是這樣，所有這些過激的言論你甚至不能夠跟中國交談，因為這樣會讓你是看來很弱，這些說法是令人不安，我們需要以一種聰明明智的方式與他們接觸並與之競爭。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在11月15日抵達美國舊金山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峰會，並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以及
会见美国商界高层。在上个礼拜五，来自全美国各地的中国民运人权团体在三藩市湾区汇集，举行车队抗议游行，表达要求自由民主的诉求，抗议习近平的暴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发自三藩市的报道。
2023年11月10日下午3点，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人权、中国民主党、香港人会馆、加州自由雕塑园、亚裔女性难民艺术组等的团体，是近20架车在三藩市东湾海沃德市集合，然后穿梭三藩市湾区，途经是奥克兰市亚太经合会议的会场、三藩市中国城、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最后到达金门大桥。车队一路是鸣笛抗议游行，直到晚上7点。陈维明是车队的游行发起人之一，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负责人。他在游行誓师当中表示，他们要用行动向到三藩市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会议的习近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是发出他们的怒吼，他们不允许独裁者习近平在美利坚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是撒野，他们将会在这里誓师出发。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的车挂住美国国旗打头阵，陈维明先生是载住中国民主自由女神像的是卡车是紧跟在后面。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对美国之音说，在欢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同时，要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海外的华人群体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的政权，他们要让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各国的首脑是了解到这一点，而且他们都在唤醒中国城和三藩市里面的其他的市民，到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更大的抗议活动，来到表达他们对习近平、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负责人、车队抗议游行发起人之一金秀红是对记者说，国内讲真话的人都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所以海外的人必须将他们的声音是发出来，为国内的人发声，让国内的人听到，特别是让习近平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是要人权、要自由，要国内那些讲真话的人能够释放他们，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宗教犯、人权律师，他们要大声地为他们是发声，是抗议习近平和中共的独裁统治。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陈维明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习近平到访美国这块世界上最自由的土地不是什么好事，西方的政要为了经济利益将中国这一批的恶狼是养大，西方是很蚀底，不可能有公平的经济上的交易，更加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对话和安宁。现在俄乌战争、巴以战争亦都得到了习近平和中国的默许和背后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混乱的源头之一。他们这次的车队抗议游行是想向美国人宣讲，中国一直是对美国进行渗透和破坏，西方必须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认识到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团，他们为世界带来病毒和瘟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参加抗议习近平暴政车队游行的很多的汽车是车身贴着驱逐马列、无人权、无贸易等抗议标语，还有人穿上中国大白的衣服，手拿着巨型的棉签是表演抗议习近平三年封城残害中国百姓。饰演大白的郑伟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三年当中，他看到了很多人因为中共实施疫情封控，造成人民生活艰难，食物是缺乏，挨饿缺衣少药，导致很多人死亡，出现乌鲁木齐公寓大火烧死人这样的人为的灾难。所以他们祖孙三代八口人是历经两个月从南美走线来到了美国。这一次的亚太经合峰会会议，他专门从洛杉矶是赶到来三藩市，同民主人士站在一起来到抗议习近平和中共的暴政。人权律师吴少平说，中共当局将人权律师高志胜和唐吉田强迫失踪，就反映了中共毫不在乎人权。就在前几日，唐吉田律师又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习近平即将到美国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会议的前夕。中国民运的人权团体必须抗议中共暴政，呼吁中共保障人权，结束联合国明文禁止的强迫失踪。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女士说， 高志盛已经被中共强迫失踪了6年3个月。他在美国经过各个的人权机构、美国国会听证，但高志盛一直没有消息，国内的家人也都没有他的消息。这次参加抗议，他的诉求就是希望知道高志盛在哪里，希望中共让高志盛是向他们打一个电话。6年03个月了，这个是他们家是几咁卑微的一些要求呢？如果中共认为高志盛有罪，可以以中国的法律去公开审判他，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强迫失踪。三藩市开的亚太经合会议的每一日，他都会来抗议。当抗议习近平暴政的游行车队开到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的时候，发现总领馆的门口便衣密布，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周围亦都有很多美国安全部门的车，估计是跟上个月有人开车撞入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的调查相关。有一部分车队上的抗议者是落车到总领馆门口抗议，总领馆的工作人员立即是当着游行队伍的面，用大巴将总领馆的正门挡住，而且不允许游行队伍停下来影相，甚至不允许记者在行人道上采访。抗议者于是是举牌围住总领馆走动游行，他们高呼口号习近平下台、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等等的口号。抗议游行车队亦都围住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鸣笛游行了是好几次，有路过的车辆亦都一起鸣笛支持抗议车队。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门口的中共便衣就非常紧张，直到抗议游行车队离开，他们才进入总领事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星辰的报道。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号在上海开幕，不单只有美国农业部带领17间厂商组成的历来最大访问团，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都出席了开幕仪式并发表演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有意借此次进博会修复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因境内消费疲软以及越来越紧缩的国安法规能够带给西方的利益有限，恐怕没办法如愿去修复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11月5号上午出席2023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且是发表主旨演讲。他在演说当中细数前五届进博会的成绩，包括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1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国家展，实际参展企业更加多达 1.58 万家，今年则是有3400多家的企业参展。李强强调，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年，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开放的脚步从未有停歇。他并且是强调，中国拥有14亿多的人口，其中4亿多是中等收入群体，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未来的5年，中国货物以及是服务贸易进口额有望累计达到17万亿美元。这一届的进博会，美国首次以官方名义组成历年来最强大的代表团，包括州政府、协会以及食品加工等多达17家的展商。官媒中央电视台的微博视频号《玉渊谈天》的报道亦都刻意凸显这个的主轴，因此美中关系自然亦都成为了进博会的关注话题。李强在他的演说当中分享了一个有关进博会的故事。2018年一家美国精油厂商首次试探性参展，仅仅是设立9平米大的展台就收获了 3.8 亿元的人民币订单，到今年该个企业展台扩张至200平米，采购金额亦都攀升至10亿元。就在开展的首日，香港文汇报报道说，上海交易团首单的成绩公布，和美国陶氏集团达成了3亿美元的采购订单。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11月6号星期一出席美国食品与农业馆开馆活动的时候受访表示，很高兴来到了上海参加世博会，这个亦都展现了美国对于不寻求美中经济脱欧的承诺。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胡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博览会 当中所呈现的是美中两国的互动，就好像中国有句老说话形容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一拍即合。他说美国有不少的农业大洲期待着中国的市场，中方则是积极地响到为可能登场的拜习会营造良好的气氛。
中国方面对于习近平和拜登的峰会是蛮执着的，所以当然会鼓励美国多进口。
胡日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方面对于习近平以及拜登的峰会是比较执着，所以当然会鼓励美国多进口一些东西来中国，起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希望美方会感到高兴。相比美国农业代表团规格更高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4号抵达上海，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当中行程，成为了愧为7年之后首位访中的澳洲总理。进博会开幕仪式上面，阿尔巴尼斯紧接住在李强之后成为首位致辞的外国领导人。他在致辞当中指出，澳中关系近年来越趋重要，上面经贸关系在2022和2023年都有非常之好的发展，并且强调未来可以做的事是仲好多，他们要找到共同的利益所在。澳中关系在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任内是陷入冰点，自2018年以来，因为澳洲禁止华为参与 5G 基础建设的竞标，批评北京打压香港社运，以及要求新冠肺炎病毒溯源，招致中国贸易反击，停止进口煤炭、酒类等商品，因此阿尔巴尼斯此行格外受到关注。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宁认为，澳洲过去对中国最大宗的出口是铁矿石以及是教育，其中教育部分已经在印度得到替代，但是中国对澳洲的铁矿石的需求仍然无法被其他的国家取代。阿尔巴尼斯此行重任，除了重要的新理顺澳中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解决澳洲的红酒、牛肉以及龙虾等商品因为外交摩擦遭到中国不公正对待的处境之外，应该亦都会持续试图营救因为间谍罪遭关押的华裔澳洲公民杨恒坤。相较之下，史学宁认为当前疲软的经济无疑是中国愿意重修旧好的对澳洲经济互动的主因，但是他同时强调，经贸领域的复杂不代表澳洲在地缘政治上已经参与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富斯或者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有可能动摇。
我个人的判断，就阿布尼杰根本不想在地区政治方面的话做任何的变化。
史学宁表示，他个人的判断就是阿尔巴尼斯根本不想在地区地缘政治方面作任何的变化，到中国去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改善经贸关系，但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话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进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2017年5月宣布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隔年首度在上海登场。该会的官网形容，进博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要举措，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务实行动。只是历经五年之后，参与国的感受似乎有所差异。这一届的博览会开幕前夕，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在11月3号发表的调查结果，批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的政治秀场，并且直言外企对于参加进博会收益有限感到失望。报告当中指出，欧洲工商界原本期待进博会有助于缩减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是五年来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中国对欧洲出口几乎是翻了一番。2022年欧中贸易逆差近4000亿欧元，年增 58%， 更加创下了全球历史最高纪录。该个调查报告在结论当中敦促中国将进博会重新定义为是平衡中欧贸易的工具，而非仅仅是象征性的 咁空谈市场代价。位于台北嘅政大国关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进博会创办于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嘅时候，当初原本就系一个充满政治意涵嘅动作，目的系在于宣示中国将会采取更开放嘅政策，以对比佢指控美国所谓嘅单边主义。曾伟峰认为，欧洲企业的抱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民众消费欧洲商品的主力就是着重于国产品难以替代的汽车以及是奢侈品等领域，对一般民生消费而言，昂贵的来老品仍然是缺乏竞争力。马来西亚学者胡日山亦都持类似的观点。胡日山认为，在中国并未有对欧洲民生消费品设置贸易壁垒的情况之下，欧洲企业或者亦都会检讨一下，东西卖这么贵，哪一个有本事来买呢？他同时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更加进一步限制了中国民众对高价商品的消费力。曾伟峰表示，中国现时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扭转，加上房地产暴雷、青年高失业率等问题都要等住处理，所以适时开放市场满足欧美需求以降低外交冲突，符合中国利益。但是关键仍然是卡响经济疲软，导致民众消费意愿低落，就算开放亦都是没有本钱买。
习近平也在会上面讲说要做更多的开放，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有没有效果还是要看整个中国市场。
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也在会上面说要做更多的开放，但是实际上有没有效果仍然是要看整个中国市场是不是能够复苏。除了看进口之外，还要看中国的出口，因为中国要出口赚到的钱才能够买更多的东西，这个是一个重点。而更加尴尬的就是，就在进博会开幕前，彭博通讯社11月4号报道指出，美国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的先锋领航集团正在是采取最后的步骤退出中国，理由是中国经济疲软以及反间谍法的实施令外企是人人自危。几乎同一个时间，英国金融时报亦都报道，咨询顾问公司盖洛普将会撤出中国，关闭当地所有的办公室。位于台北的国立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中国政府近期不断扩张国家安全的定义，动辄就是以国安罪名限制外商出境，甚至是拘捕外企人员，不单止凸显习近平对于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更加难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中国的很多政治跟经济是矛盾，或许在经济上他希望跟美国。
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比较麻烦的就是中国是很多政治和经济作为是矛盾的，或者是在经济上他是需要跟美国交流，但是政治上又很担心境外势力，所以大家是看到之前的反间谍法啲咩嘢，就好像你左手打右手。范世平指出，台资企业比其他的外商更加了解中国市场，据全国台企联数据显示，这次的展会仅仅是20家的台资企业参展，相较首届的进博会的110多家台商企业是减幅达到 81%， 就可以提出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哥斯达黎加总统颁布一项维护网络安全的法令，为竞投该国第五代网络 5G 合同的国际企业制定业的安全规则，实际上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正努力制定 5G 网络安全标准和合法的替代方案，全面维护关键部门和基础设施的主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发自巴拿马的报道。
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8月底访问华盛顿，并且和拜登总统会面之后颁布了规范 5G 移动网络开发的法令。法令禁止不属于68个国家支持的布达佩斯公约或者是网络犯罪公约的国家参与投标。该个禁令适用于中国、南韩、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 该个公约是2001年11月由欧洲理事会26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南非等30个国家在布达佩斯共同签署的国际公约。自此，网络犯罪公约成为了全世界第一部针对网络犯罪行为所制定的国际公约。查韦斯访问美国之前，美国负责西半球防务的南方司令部指挥官理查森将军是访问了哥斯达黎加。理查森对中国在拉丁美洲港口以及是 5G 网络基础设施开发不断增长的投资提出了质疑，而实现 5G 梦想正是哥斯达黎加面临的一个困难抉择。哥斯达黎加是2007年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亦都是美国公民在中美洲旅游以及是退休定居的首选之一。哥斯达黎加外汇收入以及是出口增长是依赖美国，尤其是医疗器械以及是高技术相关的产品，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承包的32号公路拓阔工程长期延忧，债务黑洞不断扩大，引发包括查韦斯总统以及舆论的抨击，颠覆了北京大外宣所塑造的友好形象。2022年5月查韦斯就任总统几日之后，哥斯达黎加遭受到前所未见的网络攻击，影响范围涵盖了卫生系统、税收、社会保障、海关、交通、电力、交通部。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在今年8月底访问白宫，并且出席华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的时候表示，这个不是一份非常好的当选礼物，他是相信这个由于他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犯罪行为的领导人所引起。当时包括气象局这些单位都受到攻击而瘫痪，他们是甚至搞不清楚会不会落雨。网络攻击发生之后，一个名为是 Conti 的组织勒索$10,000赎金，但是遭到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拒绝。查韦斯表示，他们是不会支付赎金，他们是需要是一项特别的法案，而且是必须要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查韦斯指出，这个是由于哥斯达黎加几十年以来在保护信息方面的疏忽所致，但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现时正在实现这个国家安全目标。拜登的网络与新兴技术安全顾问纽伯格表示，拜登总统第一时间获悉哥斯达黎加遭受网络袭击事件，就下令向哥斯达黎加提供帮助。纽伯格回忆说，接到训令24小时之内，我们就派出了联邦调查局小组赶往协助。而此外，美国还提供$2,500,000建立安全运营中心，提供网络安全监控硬件和软件，还将额外提供$10,000,000建设公安部安全运营中心。北京正试图通过华为以远低于美国或者欧洲其他竞争对手的价格提供 5G 服务进入拉丁美洲。美国同哥斯达黎加合作的第二步，聚焦美中贸易以及技术竞争当中一个非常之敏感的议题 5G 网络。虽然一些的拉丁美洲国家同中国进行相关的谈判，但是美国却是在商业同外交上采取行动，试图阻止这个的进展。纽伯格同国务院网络空间与数字政策特使菲克都坚称，确保网络安全的根本步骤是在 5G 技术的发展当中采取稳定的步骤，以正确的方式确保 5G 的安全，并且确保有可靠的供应商。面对来自华为的压力，查韦斯强调，哥斯达黎加渴望拥抱 5G 的潜力，但是不会为此付出网络风险的代价。这个意味着哥斯达黎加的公用事业或者是电信公司，以及是最终无论是公共还是是私营的 5G 提供商，都将会仅仅限于从值得信赖的供应商购买设备技术。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喜不喜欢一些的供应商，虽然价格差异是巨大。他证实，为了确保创建一个高水平最先进的网络环境，政府正在分析美国以及欧洲公司的安全性，同时决定拍卖一些频率，以便私营部门也都参与提供可靠的 5G 服务。这些公司提供的连接将会是快速、可靠和可以负担得起，而最重要的仍然是安全。由于国营电信公司 ICE 在上届政府的时候曾经将中国华为列入考虑作为提供 5G 移动网络的供应商之一，但是查韦斯总统的新限制措施破灭了华为参与的可能性。哥斯达黎加采取这个举措时候，国际社会对网络的安全性日益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巴拿马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